大家好，今日系6月23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北约啱啱做出一个破格嘅战略转变，将战术核武直接顶到普京家门口。喺外部极限施压嘅同时，中俄伊朗阵营内部正分裂。下面我哋嚟睇呢场大戏系点样连环爆发嘅。北约核规划小组18号喺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嘅核心系将美国嘅 B61 战术核导弹列为北约安全核心，扩大 F35 隐形战机搭载 B61-12 嘅列装规模。呢一对系最为致命嘅实战组合。F35 可以隐蔽地深入敌后。呢个意味住北约唔再只系靠洲际导弹嚟恐吓人啦，而系要静静鸡咁将核弹投送到敌后。如果开战，北约将有能力喺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吓咗俄军。北约仲施压芬兰等成员国修改国内嘅法律，诉称核武临时进驻同跨境转运嘅障碍。呢个系要将美国嘅核弹硬怼到俄罗斯嘅鼻尖底下。外部高压之下，中俄伊朗内部亦都喺发生紧变化。我哋先嚟睇德克兰。今日嘅凌晨，美国同伊朗喺瑞士谈判传出重磅结果，调停过巴基斯坦同卡塔尔联合声明话，双方同意一项路线图，60日之内达成结束战争嘅最终协议。美国、伊朗仲要就结束黎巴嫩战争达成共识，并且专门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建立沟通管道，以确保商船安全通行。德国卫报的最新爆料揭开了谈判台下伊朗高层的内斗。就在前两日，强硬派最高国安委副主席纳巴维安在伊朗国家电视台上突然间公开朗读最高领袖小哈写给谈判团队的机密信件，信中痛骂务实派让步太多，仲曾叫停在巴基斯坦谈判。纳巴维安愤怒，指务实派不听小哈命令，但是点知纳巴维安骂到一半，节目被即刻切断了，电视台高层辞职，纳巴维安面临起诉。非常明显，面对川普围堵，伊朗强硬派和务实派开始互咬。伊朗将黎巴嫩的停火作为首要谈判条件，但是连黎巴嫩的电视台主持人现在都敢在节目上呼吁要真主党和伊朗带着武器滚出黎巴嫩。伊朗在内斗，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干脆给了习近平一巴掌。前两日在黑山的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普京专门单独会见了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还当场拍板释放24名被扣押的菲律宾工人。仅仅一周之前，中共先对菲律宾国防部部长实施个人制裁，中非关系降到了冰点。为什么普京在这个紧要关头对菲律宾递出了橄榄枝呢？由于欧盟封杀俄罗斯的原油，俄国必须在东南亚找到新的买家。所谓的中俄无上限合作，在生存危机面前简直是个笑话。中共呢，原本是希望用石油库存来要挟亲日本、亲美国的菲律宾，点知被普京截了胡。习近平的丑事可不单止这一件哦。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远藤裕在新书里面刚刚传出了一个独家爆料，多年之前习近平还是接班人的时候，曾经和王沪宁在中南海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当时两个人在起草一份重要的文件，王沪宁当面训斥习近平，你什么都不识，不要乱讲。习近平暴怒大哭喊停。远藤裕过去有很多著名的爆料，今次再拿到中共的内部秘辛。时评人陈破空分析，在中共的黑箱政治入面，这种侮辱最高领袖的旧闻突然间被投放了出来，可能是有人在递刀子。去年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传出健康问题，当时王沪宁代理总书记的呼声极高，在央视镜头之下，王沪宁对习近平态度傲慢。但是今年初，习近平拿低了张友侠，特务治国升级。三月份两会上，王沪宁的态度是180度大转弯，专门对着习近平鞠躬。现在看中共内部有人为了清算王沪宁制造舆论铺牌，21大人士大洗牌，王沪宁可能要入巡城监狱了。接住落嚟嘅60日系决定中东格局嘅关键窗口期。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伊会唔会再开战呢？普京会唔会低头认输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入面写下你的预测。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尤其是老豆， 膊头上边嘅责任重，血脂血糖好容易就静静咁超标啦。我哋推荐嘅三高代谢补，主打清调养，帮助维持身体循环顺畅。好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令人惊喜嘅改变。我哋嚟听下香港嘅刘先生嘅故仔。
我啲工友、啲同事、朋友，你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支、0支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转呢样嘢之后咧，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呢样嘢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我哋节目专属嘅折扣码109，呢款代谢补即刻就可以打9折，送俾爸爸最实用。顺便同日日追新闻嘅低头族讲一声。专注护眼滋润嘅润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系同步9折，啱好一齐打包送俾长辈。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三高调理，请选代谢宝。
22号第一岛链南端嘅火药味明显升高，美国海军陆战队喺菲律宾群岛联合菲律宾、日本、韩国，启动咗第10届嘅海之勇士军事演习。期间夺岛、反登陆、群岛防卫全部都被搬上咗台面。而同一日呢，中共亦都急忙出手反制，宣布限制56家美国企业出口或采购。同时更令北京不安嘅是，在川普嘅影响下，拉丁美洲多国政坛亦都开始在集体右转，新嘅领导人都在纷纷走向亲美路线，而且将矛头都指向咗共产主义同极左势力，亦即是说军事围堵、供应链反制、政治右转几乎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而中共现在面对的亦都已经不再单止是美国，而是一条正成型的全球反共战线。22号的四国演习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1号，期间约有2000名的兵力投入实兵操演。好似澳洲、法国和德国亦都有派员观摩，演习范围涵盖北吕宋、中吕宋、巴拉望和塔威塔威等战略要地。项目呢就包括海上打击、反登陆作战以及机场和岛聚夺取防御。这样很明显，这个是直接指向了群岛防卫以及第一岛链南端的协助。而在第一岛链北段，美方呢也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据日媒报道，美军将会将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的台风中程飞弹系统部署到日本南部鹿儿岛原鹿屋基地，去配合勇敢之盾以及9月的美日东方之盾军事演习。同时呢，在演习结束之后，这套系统亦都预计会移往日本境内的美军基地继续留驻。战斧飞弹的最大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而如果是由日本发射话，射程就可以涵盖中国的部分地区，等于是在第一岛链北段又加上了一道远程打击锁链。此外，供应链战亦都正重新组合。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证明了无人机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战场上瘫痪后勤、打击能源以及改变前线节奏的关键工具。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在19号的时候拜会了乌克兰最大科技产业协会利沃夫 IT 聚落，探寻双方在 ICT、国防科技和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乌克兰的无人机产业早期曾经大量地依赖中国零件，但是在高阶飞控元件上，他们现在也都已经转向了采用安全可信的台湾产品。台湾有半导体、微电子和硬体制造优势，而乌克兰就有3年多战火淬炼出来的实战经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在互补之下也都正塑造一条排除中共控制的非红色供应链。同时台湾也都计划在3年内采购至少4.7万架的无人机，并且设定到2028年年产18万架，到2030年之前达到月产10万架的目标，塑造属于台湾自己的一个无人机护盾。另外，为了报复美国，在月初将多达188间包括中国龙头公司在内的企业列入军工黑名单的制裁行动，中共商务部和财政部在22号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且禁止采购46间美国企业的产品。这些企业多数都涉及国防、航天、太空和科技产业。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被北京点名嘅呢啲美国公司，佢哋大多数原本就好少喺中国有开展业务，所以佢今次实质嘅冲击咧，可能仲系相对有限嘅。咁样与此同时，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专家韦德亦都指出，中共透过统战部同和统会喺全球建立咗一个庞大嘅次外交影响力网络。呢啲团体会配合北京嘅宣传口径，喺各国推动所谓和平统一嘅叙事。因此，佢建议国际社会应该要建立一个全球公共资料库，去系统地追踪中共嘅统战网络。而呢个最理想嘅地点咧，就系台湾。咁样目前台湾国安局亦都已经设立咗一个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等中国民众可以主动地去接触台湾，提供资讯。咁样嘅消息公布之后冇几耐，中共国台办亦都立刻发火，对此进行咗强烈嘅谴责，并警告中国民众向台湾提供情报将会构成犯罪。但系呢个反应咧，却亦都啱啱暴露咗北京最害怕嘅事情，那个就系中国民众咧，一旦有冇可以向外说话、向外联系嘅管道，资讯就唔会再只系单向地流入中共手中。咁样真正开始失控嘅，可能就系北京自己嘅安全感啦。自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嘅资金被大幅削减之后，拉丁美洲政坛亦都出现咗明显嘅右转，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以及哥伦比亚喺内共七国嘅右翼候选人。他们都先后在选战中胜出或者取得了关键的优势。其中最受注目的就是哥伦比亚。绰号叫做老虎的德拉埃斯普里耶拉在胜选之后，首都波哥大街头出现了支持者庆祝的场面。而川普在他首轮胜选后也都公开表示了支持。德拉埃斯普里耶拉承诺自己将会好像萨尔瓦多那样严厉打击贩毒集团和共产主义恐怖组织。对此，外界认为这一波拉美右转反映出了选民对治安恶化、经济困境，还有左派执政失望的反弹。多名新领导人也都被视为更加亲美，并且有意和中共还有极左势力保持距离。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是由中国主办，经济领袖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登场。这样如果川普真的出席深圳亚太经合组织的话，新一轮的川集会也都很可能会继续成为最大的焦点。咁样两个人到底会倾乜嘢？台湾安全、印太局势、关税同科技战，又会唔会出现新嘅交易或者新嘅变数？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留言，分享你嘅判断。
再过八日，无论你攞住边个国家嘅护照，就算你只系喺自家客厅倾偈，都有可能会被北京扣上违法嘅帽子。嘿，呢样嘢听落去似唔似系一个笑话？但系日本商界已经就呢件事发出咗警告。东京都议会党团副干事长白川司最近喺商业杂志《领导者》上示警，中共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会喺7月1号生效。呢个系中共第一部专门以民族团结为名嘅立法。过去习近平嗌嘅中华民族共同体只系一种政治口号，而家通过呢部法律，中共夹硬将它变成了逼全球就范的霸王条款。其中第63条规定，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只要被认定制造民族分裂，就会被中共追究。白川司说，这个等于是将执法黑手伸向了全世界，明确地将香港、澳门、台湾甚至是海外的华侨都纳入管制。理论上，即使是日本人在日本境内讲一句支持台湾，亦都可能会因为第63条被北京视为犯罪。你不要以为北京只是讲下傅策案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策在出版业做了快20年，因为引进从满洲视角看清朝历史的学术书籍，在去上海那阵被中共扣押，被以煽动分裂国家罪秘密判刑3年，到现在都没回到台湾。傅策案是中共杀鸡儆猴的预演，现在这部民族促进法更加是进一步将黑帮家法升级成文。这部法律不单止管得阔，而且管得还很深。第20条规定，父母或者监护人应教育未成年人热爱中共，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观念，不准灌输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观念。亦即是说，连亲子之间日常的倾偈，中共都要管了。但是乜嘢叫做不利于民族团结？举个例子，台湾人竞选嗰阵讨论两岸关系，这个算不算是破坏民族团结？条文入面冇讲，呢条线全部掌握在中共手入面。这个就是一个语言陷阱。令人遗憾的是，台湾内部竟然有人主动往入面跳， 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上个月见王沪宁嗰阵就话，两岸同属中华民族，所以从民族意义上嚟讲，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专家已经警告，未来台湾人唔好话反对统一啦，就算只是唔表态，都可能被北京列为非法，被跨境执法。咁睇到呢度，有人可能会话，我攞住外国护照，人喺欧洲、美洲或者系澳洲，北京可以攞我点样？这个正正是中共最阴险的地方。你在国内有没有父母？有没有亲族呢？有没有资产呢？这些都是他们要挟你的筹码。白川师判断，这个是习近平为了武统台湾在法律上铺路。更为准确的是，这个是开战之前对全球的狂妄示威，目的就是要封杀全球支持台湾的声音。中共的特性就是占天斗地，野心不单止在于台湾，而是妄图用极权染指全球。咁样，我哋嘅观众朋友面对中共呢一种已经将手伸到你屋企客厅嘅呢一种扩张行为，你认为我哋应该点样应对？欢迎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低你嘅犀利见解。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咧，美国副总统曼斯喺今日星期一嘅时候，在瑞士就美伊会谈之后的这个进展发表了讲话。他表示说，美国这个谈判代表在瑞士和伊朗举行的美伊会谈当中，实现了美国方面所提出的所有主要目标，同时亦都驳斥了伊朗方面的抱怨声音。他提到说，首要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协调机制，清除水雷，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并且防止区域停火冲突再次升级。曼斯提到，他说霍尔木兹现在已经是开放状态，而且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我们看到在今日22号已经表态，伊朗并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然在继续，美军正监控局势，确保这个情况能够持续，而且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减少或者是重新的部署。现在指挥官正持续密切地评估整个局势的最新变化，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据报道当中提到，美国和伊朗其实已经建立了一条霍尔木兹海峡的叫直连通讯线，确保双方能够保持一个及时的沟通管道和机制。另外，除此之外，还有美国、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四国方面同意建立一个叫做冲突降级小组，目的是要监督执行黎巴嫩的停火状态，防止冲突升级，协调各方避免意外的事件。同时呢，亦都是希望真主党这边停止向以色列开火。另外呢，亦都是这个机制是同黎巴嫩政府一起运作的。咁个第三个美国的目标呢，就是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曼斯方面表示话呢，佢话呢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呢个亦都系迈向终结伊朗核计划的第一步。咁曼斯仲透露话呢，佢话我哋寻日已经话俾伊朗方面听啦。佢话当你哋喷垃圾话嘅时候，佢话呢个系美国嘅呢个叫做世纪时代，就系呢个年轻一代常用讲嘅话，就系喷垃圾话。他说，当你们讲一些不可靠的话的时候，不要指望美国总统会置之不理或者不做澄清。每当你们发表不实言论的时候，总统都会做出回应，我也会做出回应。这个是当面话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听的。而且他说，期间虽然是有一些威胁的意味，然后也都夹杂着一些怎么说呢，抱怨的话，但是呢，归根究底来讲，这次谈判仍然继续，而且呢，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第四点，美国的目标就是要筹备未来几周将会继续进行的技术谈判。马斯强调自己马上要回美国了，但是技术谈判将会在未来几日内或者是几周内继续进行。他其实讲到，我们是为最终协议的成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最终协议就好像是要起一座屋一样，我们打了地基了，地基已经打好了，但是屋还未起好，还在起紧。马斯在讲话中亦都提到了伊朗资金冻结的问题，怎样解除呢？他话俾记者讲，他话我哋是希望能够确保建立一套机制，一旦解冻伊朗资金之后，就能够保证呢啲资金是用嚟帮助伊朗人民嘅，而唔系话让佢哋用呢个资金去再次资助恐怖主义等等。咁呢个其实好重要吓，我哋睇到而家包括真主党方面，上周我哋提到咗伊朗方面保证话，一旦佢嘅资金解冻，就会赶紧去支援真主党。 所以我哋要睇呢个点样去執行，美国点样去监督。同时曼斯讲到，佢话伊朗可以用呢啲资金嚟购买美国嘅农产品。而且呢，佢话富善纳同卡塔尔方面呢，系提出咗一个非常有趣嘅一个解决嘅方案啦。基本上嚟讲呢，如果解冻任何嘅被冻结嘅伊朗资产，话佢话美国方面同卡塔尔方面将会对呢个过程进行审批，双方审批。然后呢，呢啲资金呢，有一部分将会用嚟购买美国嘅粟米同小麦，嚟造福伊朗人民。所以曼斯总结到，因此核查人员可以进入到伊朗以及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这两项都是美方议程当中的重头戏。另外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了，这个是美国和伊朗的高层级会谈，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今天22号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在今天22号正式启动。那个包括将会讨论更具体的核问题、制裁解除的问题、执行机制的问题，还有就是黎巴嫩停火监督等等啊。另外根据伊朗今日的报道显示，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在23号呢，听日的时候将会去访问巴基斯坦，这个是传出的最新消息。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呢，伊朗方面也都对这次会谈发表了他们的成果声明，其实呢真的跟美国没差几多。这次伊朗外交部呢是提到话，第一点，他们说我们是成立了这个冲突管控小组，那就是为了稳定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前线局势，这个是跟美国方面讲的是一样的。第二点，他提到了建立一个热线沟通，前面也都提到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和美国直线的可以进行一个联系。第三点，他说已经建立核问题工作组。他说一旦美国全面落实协议的第十三条款之后，工作组即刻开展工作，这个稍微有些偏差。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强调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到伊朗了。他是说呢，建立了一个核工作组，他没有讲到那么详细。第四点呢，伊朗方面说我们和卡塔尔是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协议。这个美国方面也都已经提到了，就根据这个相关的解除方案的话，美国和卡塔尔方面都要最终同意，先可以最终帮他解除。第五点呢，就是说我们收到了美方文件，批准在60日内不受制裁地销售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美国财政部今天也都是最新消息。确实是这样的。另外呢，那个美伊会谈在瑞士举行，是进行了18个钟头，包括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在当地时间22号也都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伊朗就60日内达成最终协定的战略路线图已经达成共识，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阶委员会来监管谈判的进程。联合声明当中呢，还表示进一步的技术谈判还将会持续一个礼拜的时间。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个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都在今早发表声明了，说配合在瑞士进行的富有成效的持续会谈，伊朗方面已经承诺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和开放通行，而且准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观察人员进入伊朗境内，那个作为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财政部已经签发了一份为期60日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即是授权可以进行伊朗石油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那个财政部就强调说，这项许可证不授权涉及到包括北韩、古巴或者乌克兰的交易，这个也是跟刚刚伊朗方面披露出来的消息是吻合的。那个另外呢，以色列停火这边怎样？黎巴嫩停火要不要停？那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最新的演讲当中就谈到美国和伊朗所成立的叫做黎巴嫩冲突降级小组的事。他说呢，驻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可以应付任何对他们自身或者是以色列北部居民所构成直接或者潜在的威胁的行为。他说以色列国防军呢，在这方面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其实这个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总理所作出的一个最新表态。但是呢，其实虽然现在我们看到两方双方是达成成果了，部分成果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今次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看到在星期六日的时候，在开谈之前就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一幕。伊朗方面突然扬言说，我们因为川普总统发出的不可以接受的战争威胁，我们不谈了，我们退出这个四方谈判，都已经抵达了，都已经在一间房里面出现影相了。结果伊朗方面突然直接转身要离开，以示抗议，非常之戏剧性的一幕。但是随后很快我们看到美国方面呢，也都出来澄清了，说伊朗代表团并没有离开，只是说当时是表示抗议，出了这个会场后来又回来了。这个是我们看到今日有这个成果的一幕。 其实那个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是在直接 Truth Social 上发出了强硬的警告，他说伊朗必须要立即停止利用他们在黎巴嫩的这个代理人真主党制造事端，如果他们不听的话，美国将会再次狠狠打击伊朗，就好像上星期做的，而且力度会更大。并且在接受这个霍士的采访的时候，他也都提到了，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可能会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川普总统强调了60日内免费，是不是不收费？60日之后你也都不可以收费，如果收费也都是美国来收费。所以他说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的话，这样美国将会去收取这个通行费。所以伊朗要封锁海峡，这样伊朗就不会拥有国家非常直接的这个威胁。那个川普总统呢还直接说伊朗总统关于这个，我们看到在星期六日时候出现这一幕，就是川普总统为什么去威胁，因为伊朗这个总统突然又跑出来呼吁说伊朗不放弃我们的有浓缩的权利，说这个满篇我们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查这个消息，所以这个也是激怒了川普总统的原因。那个川普总统也是直接回应他说这个总统佩泽希齐扬最好管好你自己把口，你要规矩一点，否则美国将会接管这个国家剩余的部分。你看着这一来一往呢，就一下子将这个谈判差点搞和了，好彩最后的时候又坐低翻。所以分析认为其实为什么伊朗总统突然又跑出来呼吁，其实他们认为这个是伊朗内部一种分歧的表现。虽然呢看到在伊朗内部他的分歧现在依然很大，但是谈判能够持续下去，这件事本身已经说明了现在在伊朗的最高决策层至少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就是面对经济压力还有外部局势的这种变化，在伊朗现在需要通过这场谈判来给自己争取喘息的空间。所以现在在这个处于和平谈判关键时刻，国务院今日刚发表了一份最新声明，那个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将会在2月23号开始，也都听日至25号去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和巴林三国，那个将讨论多项地区优先事项，包括涉及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致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的努力，以及包括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亦都包括呢仲提到话在巴林期间，那个卢比奥仲将会同呢个海峡举行一场正式嘅会面，亦都系讨论成个地区入面一啲共同关注嘅优先事项。
据中共中纪委嘅数据，喺党魁习近平上台嘅前十年，一共有将近500万名嘅贪官被查处，但系单单喺2025年呢一年就查处咗98.3万名嘅贪官，创下咗20年嚟嘅纪录新高。而在军方这边，中央军委7人领导班子目前也都只是剩下主席习近平，还有副主席张星文两个人。居民张星文和习近平是表兄弟的关系，他们本身就是一伙的。这样另外也都还有超过160名中共官员是因为求神拜佛而被定罪的。有知情人士表示，现在很多中共官员都非常之惶恐不安，所以他们只能够去求助风水、算命或者是烧香拜佛。而且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同时外界亦都注意到，习近平本人其实亦都曾经多次公开访问过庙宇。咁样点解外界会认为而家军中嘅局势特别之敏感呢？分析认为，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习近平喺军中其实并冇真正嘅根基。一旦军中出现反弹嘅话，其实蔡奇、李希同李强呢啲文官型嘅亲信系好难能够真系去帮习近平将局面稳定住噶。而张又侠嘅去向啦，亦都成为咗近期最敏感嘅观察点之一。有讲法话，张又侠被捉，连同佢手下嘅几百人，亦都全部被捉。习近平而家对佢哋痛下杀手，而呢啲人呢，亦都好可能会反过嚟去痛下杀手。目前北京卫戍部队系喺习近平嘅管辖之下，但系外围嘅部队佢就难以控制啦。咁样因此呢，亦都有人就提出咗一个问题：习近平而家敢唔敢去东部战区视察咩？咁恐怕系唔敢去啦，因为佢已经将部队里边嘅老军头都激嬲晒。而到八月底，亦即系毛纪念堂最终开馆嘅时候，呢、这个亦都系一个敏感点。有分析认为，假如局势真系进入内战，嗰、那个就唔单止系内部权斗咁样简单啦。到时所有嘅高速公路可能都会被封锁，全部都会由部队把守。咁市民嘅食物供应呢，亦都可能会出现啲问题。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就建议话，中国百姓最好要将粮食备足到八月底，亦即系大概3个月嘅粮食。他认为到了7月份的时候，张又侠的案子呢很有可能就会开始公开。这样究竟到底要怎样判呢？现在大家也都还在等着的。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得罪了几乎是所有的200多家老军头，而这些老军头的背后其实都有后人，而 而且好多呢啲后人呢而家亦都仲喺军中。同时即使有啲家族已经离开咗军界，但係佢哋仍然仲有号召力同影响力。呢啲老军头认为毛时代就系独裁，佢哋已经食过一次大亏，几乎所有嘅红色家族当年都曾经被打倒。咁样到咗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大家重新分权分离，至少仲有饭食，仲能够有钱赚，亦都仲能够有一啲地位。但系而家习近平又想行翻毛嘅呢条路，咁样摆喺佢哋面前嘅就系一个生死抉择。所以呢啲人当中，而家已经有人企出嚟啦，北京亦都已经放风出嚟啦。呢个亦都系习近平而家所面临嘅一个真正挑战。而就在中南海内部风云突变之际，习近平下一步的盘算又是什么？美国权威期刊外交事务22号刊登评论文章分析说，虽然习近平要求军队在2027年要具备攻台的能力，但是这篇文章认为北京更倾向于透过削弱台湾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去扩大对台湾的影响力。嗰个观众朋友，你认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被拖延，会影响到台湾对美国嘅信任咩？亦都欢迎你喺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除咗认知战之外，中共喺境外嘅渗透手法咧，亦都正全面升级。据自由时报21号报道，台湾前中天主播林晨佑因为涉嫌共谍案已经被起诉。林晨佑咧唔单止配合中方操作舆论，佢仲被指协助台湾军方人员取得军事机密。而呢一单案件当中咧，外泄嘅资料多达100多件，其中仲包括部队战术部署等极机密嘅文件。涉案人员咧包括陆军333旅，仲有海军陆战队66旅嘅军人。报道提到，呢啲涉案嘅军官、士官仲有士兵，都系因为缺钱喺网上寻找援助嘅时候被中共锁定，最后出卖国军嘅机密资料嚟换取个人利益。5月6号，高雄检方起诉林晨佑，并扣处17年嘅有期徒刑。同时其余涉案的6名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呢也都被一并起诉。检方指出，近年来境外敌对势力透过网络和金钱来渗透台湾军方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且已经构成了重大的国安威胁。
更关键的是渗透模式的转变，由这个案件入面涉案的军人都是因为财务压力在网络上被人锁定，再透过虚拟货币和中间人做交易，那个反映了中共已经采取数码化去中心化的操作，提升了隐蔽性和渗透效率。此外，今次有这个台湾的一个媒体人的角色介入，结合资金流跟认知作战，使到情报渗透与舆论操作同步进行，形成互合式的威胁。哦，所以总体来看，有关这件案子衍生的国安风险已从传统军事延伸到网络与个人层面了。
日日追即时新闻，主播眼睛到深夜也是顶不顺。我们一直在处介绍的健康520润眼宝，能够有效地锁住眼部水润，舒缓眼睛的酸涩。有位王先生每次一看电子产品眼睛就非常之不舒服，治咗润眼宝之后，佢系咁样讲嘅。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2-3天吧，就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而家结账嘅时候咧，输入本栏目嘅专属折扣码109，就能够立即享受9折嘅优惠，包括我哋前边提到嘅三高代谢宝。使用同一个折扣码109，亦都有专属嘅9折。呢两款产品一齐带咧就最着数。限时优惠嘅链接咧就放咗喺置顶留言。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